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欢迎回到乐活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今天在我们的教育专题当中邀请到现场的嘉宾是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江主任。江主任你好。
你好志斌，各位湾区的家长们你们好。
是，那我想湾区的家长，其实不要说湾区的家长，全美国很多的家长都关注到，就是说这几年来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在美国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不过最近我也看到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个报道出来说，现在的中国留学生不像以前的中国，乃至于像是中港台科的留学生一样，都以这个追求名校为目标。甚至我看到有一个报告，好像说美国的15所顶尖大学在去年好像只收了200多位中国学生。那是不是这个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来读大学的情况有所改变了呢？
我觉得可能你不能讲说是他们不要，我觉得可能是进不去就退而求其次啦。其实最近我们有看到一个新闻哈，就是说因为现在在美国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呢已经超过800,000人了，真的是非常多哈。对，然后呢就是以这个全美国的留学生来讲，中国的留学生就占了1/3嘛。好，那但是呢以前我们会觉得说他们来就是可能志在哈佛啊或者是 Stanford 这类型的学校。
嗯，
那么呢其实最近几年来呢他们已经开始去申请一些其他比较不是那么顶尖的学校，像乔治亚理工啊，甚至像我们加州的 UC 哈，就是真的都是他们就是申请的重点啦。那实际上来说，我真的不认为是这个是他们想要的，而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吧。
哦，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就像早年的台湾一样，以前的话就是顶尖的学生拿了奖学金才有机会出来，现在是不是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等于说经济好了，有一些不是这么优秀的学生，但是家里也供得起，所以让他们出来念，那出来念的话就是一般程度的学校他们也愿意来就读，或者说没有办法进顶尖学校的人也可以出来就读，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占了一部分啦，但是其实呢我觉得中国大陆很多很多很顶尖的学生，坦白讲我觉得他们就是就读书而言啦，我觉得其实这边的学生还读不过他们。
嗯，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口味不合吧，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优秀的这个状况呢跟这边所期望的优秀学生的状况是不大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大学申请，我们希望的就是顶尖的大学，他们希望的学生呢是各方面优秀，然后呢就是说会读书，然后就是说当然标准化测试就证明你的程度，还有就是最主要我觉得要有一个自己的特色哈，然后就是说这个特色可能也不要跟大部分人一样，因为我觉得就中国人的这个观念来讲哈，譬如说申请这个理工科啊，然后就是说将来想要当就是说可能工程师啊医生啊，对男孩子来说，那女孩子可能就是说商科啊，或者是说就是读有的也是会去读像 biology 这一类的哈。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是一个就是互相竞争的结果啦，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呢也不是说好像学生本身优不优秀的问题，就是可能优秀的不合人家口味啦。
是，那是不是接下来江主任您帮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说以您这个辅导升学的经验，在美国有哪一些大学是中国留学生算是最多的？因为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很多的华人家长都是第一代的，那虽然孩子在美国生长，所谓 ABC 我想他们语言文化都不是问题，但是好像也蛮多家长希望说，哎，我的孩子最好能去这个华人少一点的学校。那到底有哪些美国大学是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多到说可能说我们都会注意到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我觉得很明显就是我们的 UC 加大嘛。好，其实我们的 UC 加大真的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留学生，因为呢其实从他们那边飞过来加州算是最近的。
对，
那他们会觉得说比较就是说方便嘛，好，那家长来看他们也比较方便，而且还有牵扯到这个天气的问题嘛，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加大真的是蛮多这个留学生。那现在以做统计来讲，哈，就是美国这个中国留学生最多的这个大学呢，第一名呢其实是这个纽约大学。那其实之前是这个南加大，哈，就是在洛杉矶的南加大，但是在去年来讲的话，纽约大学是收了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所以纽约大学现在是第一名，第二名的话还是这个南加大，第三名是这个就是伊利诺伊大学哈，那香槟分校这一所呢，其实也是很多，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就是公立大学，所以说它的名额也是比较多一点。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三所目前来讲是这个国际学生真的比较多，然后尤其是以中国大陆的学生，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很多像其他学校，像普渡大学啊，这些其实都蛮多中国学生的目前的状况。
是，那刚才您提到的这几所，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华人世界，刚才提到像是伊利诺大学的香槟分校，或者说纽约大学、南加大，都是也其实已经是相当有名的学校。那我
对，
们华人对经常所讲到的这个，像是常春藤盟校，我不晓得南加大其实好像也算是差不多的等级的嘛。那经常
哦，我觉得这个等级差了蛮多。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重点了哈，因为呢，其实常春藤大学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讲开来，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这些大学要收那么多的国际学生，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学费的问题嘛，因为就是说本地学生呢，很多他们可能会申请这个 financial aid 助学金的问题哈。那国际学生其实坦白讲，要申请奖助学金真的是困难度很高哈。那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假设是付全额的嘛。那像这个加大更不用讲，加大的话就是说本地学生的费用跟外地学生的费用是差了很多，所以加大现在收大量的国际学生、外州学生，这都不是秘密哈。但是呢，常春藤大学呢，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他们真的是财大加大，就是说他们比较不需要去就是说用这些学费来补助他们的营运啦，好，那实际上他们给这个奖助学金也真的是很大方，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方面的把关呢，还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在常春藤大学的部分的话，国际学生的数量还是坦白讲并不是那么的多，像去年这个以哈佛大学来说，整个中国大陆它只有收9个人。
哇，
对，所以其
很
实
久啊。
对整个中国大陆，你想想看，就是80万个留学生在这边，然后呢，斯坦福大学呢，去年呢是只有收11个人从中国大陆，对，所以这个数字我想真的算是蛮少的啦。
对，那我想中国大陆的学生，其实我们看各种报道也知道说，其实不管是读书考试，优秀的学生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我相信想要进这些常春藤名校的同学应该也不少，那他们没有办法录取的因素在哪里？
对，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口味不合的问题哈。其实我觉得学生优秀就是优秀哈，基本上申请表上面怎么去描述他的优秀，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也就是像你煮饭，对不对？你材料好就是好，可是你怎么样去烹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如果材料不好的话，材料好的话，即使你就是说你烹调的，这个手法不好的话，还是会让它不好吃哈。那像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像就是说前几年北京有一个他们叫北京状元哈，就是说他的这个高考的分数非常的高，就是差不多就是榜首了哈。那在其他的这个课外活动也非常优秀，他是学生会的主席，然后也有参加这个好像是2年的这个国内的科学的这个奥林匹克竞赛都是有拿到名次，然后全国性的写作比赛也是有拿到名次，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他申请美国前11名的这个大学，当然包括其中包括很多都是常春藤大学嘛，哈，全部被拒绝。
哎，可是听起来又是奥林匹克比赛，然后又是写作比赛，其实感觉上他的成绩好像也蛮符合我们在这就是在美国申请学校标准。他并不是只有考试考得好啊，他连比赛都不错，为什么会拒绝？
对，其实呢，我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材料，可能就是说，就像你我刚刚形容的，就是说材料很好，但是你烹调的方式不对。好，但是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也没有看过他的申请书啦，哈，那我是不知道其中原因是什么，但是他自己这个学生很有意思，我觉得他自己在他的部落格上面自己反省自己哪里错了，他自己反省，因为他的申请书是他自己做的嘛。他就是觉得说，他的这个申请书上面呢，没有提到，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要如何的去贡献，就是说他自己本身非常优秀，但是他要怎么样帮助这个世界，他没有提到这一点。好，然后第二件事呢，他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要求要这个奖学金。好，因为你知道，就是说这个是中国大陆，我想是中国人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这么优秀，你理所当然应该提供我奖学金。
不
对，
是这样子吗？他们的观念，美国的观念不是这样。
是啊，但是因为你是国际学生，所以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因为现在一般国际学生能够拿到的奖学金、助学金是，坦白讲是相当相当的少啦。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部分来讲呢，我觉得也有可能啦。当然，实际上的原因谁都不知道，但是呢，事实上他就是被11个名校所拒绝了。
是，所以说材料好，就是你也要烹调的好。那也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申请学校有很多的过程，难怪家长每年这么紧张。那讲到这个中国大陆留学生，江主任呢，那这么多大陆的留学生呢，基本上他们在美国就读的情况，他们的程度大概怎么样？就是不管是常春藤盟校、UC 等级，或者说像是甚至像是州大等级或者一般私立学校，他们就读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呢，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很多可能就是说他的程度并不是那么的好，那可能就是说家里的状况不错，可以送他出来读书哈。其实现在在这边中国大陆的留学生，退学率其实坦白讲还蛮高的，就是大概25%。在就是比较好的大学都被
四
退
分
学，
之一
四分之一。对，那其中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程度的问题哈，还有就是说，因为你知道美国的这个学习是很自由的，也就是说呢，没有人会在后面追着你。那其实在这个大学里头，学生就是说要不要去上课，这等于是说学生可以自己决定了哈。那很多的状况就是说给你自由，你当做随便那。就是说自己一直缺课，一直缺课，最后可能就是说这个课就可能就是没有办法 pass。对，我觉得这些其实可能玩得太凶啊，或者是说还有我觉得一个状况，因为你知道在美国读大学哈，其实他蛮重视一个东西，就是叫做 presentation。presentation 就是说呢，我给你一个主题研究一件事情，那你要做口头的报告。那这个呢，我觉得对这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因为他们的英文如果说并不是那么的流利，或者是说从小不习惯就是表达自己的意见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蛮大的难题。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觉得真的可能如果要来美国留学，要能够接受这一点，而且要稍微训练一下。
是，也就是说，国内可能中国人传统的教育环境，第一个就是比较灌输，他们的被动学习不太会 present 表达自己。那另外可能都是习惯有老师有家长逼着，一跑到美国，哎，美国多彩多姿活动，像我们上次不是讲到那个，你提到说那个校园有很多的喝酒啊，很多的 party，对，就是脱缰野马，没有人管，然后上到课了又不知道怎么表现自己。
对，真的就是这样啦。因为就是说，当然我给你很多的自由，你自己要有分寸啦。可是有的时候小孩子可能一方面也是说离开家，然后等于是说没人管嘛，因为家人爸妈也不在旁边，所以可能很多就像你讲的脱了缰的野马，然后就是说可能就自己就是放得太松了，然后也拉不回来了。
是，刚才我不是提到那个一些名校嘛？我讲到这个南加大跟常春藤，其实我想很多的在亚洲的家长，像是华人的朋友，我自己认识的，就第一代过来的，好像都觉得说，类似像有一些私立大学，像南加大、纽约大学这些，好像都觉得跟常春藤差不多。但是你也提到说，好像中间是有一段差距的。
对，
那像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尤其是有一些。 新移民的朋友，或者说你专门带了孩子要来读书，安顿以后就要回去的这些家长们，要怎么样来选择？像这类学校，在亚洲名声很响，但是在这边的学术上，可能还真的没有像是常春藤等级的这么好。
我觉得多多少少你可以参考那个就是大学排名啦。那其实大学排名也不是只有一种哈，譬如说像这个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那个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哈。其他像《华尔街日报》啊，像这个《富比士》杂志啊，他们都有做出一些大学排名。其实我觉得这些排名都可以参考。那其实你从这些排名上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些所谓的这个百年名校，然后所谓的顶级大学，它在它的位置上基本上是不大会动的，也就是说，它不会从第五名掉到第50名，不大可能会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在整个的排名来讲，就是前20名，我们都可以称它为顶尖大学。好，那这些呢，除了就是常春藤大学8所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叫常春藤等级的大学，譬如说像 Stanford，它不是常春藤大学。
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对，但是它真的跟常春藤大学一样好，所以它就是常春藤等级的大学。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前20名的学校其实都算是蛮顶尖的啦。
是，那聊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我们乐活好时光节目现场，我们再请江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接下来要谈的话题，讲到我们加州的家长朋友可能很担心的，就是关于 UC 加大这一方面录取的数据分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